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政协大战和又一次大考。政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最大使命是维护大法。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4年12月19号。宇宙政法已经到了尾声。随着2024年美国大选结束，人间开始向正的方向运转，同时中共针对法轮功和李洪志师父的发难也按耐不住地登场了。宇宙中的旧势力不识主，自谓最高，强行在正法中插入这段终极迫害。对法轮功的迫害，从另外许多空间看是很短的时间，但在人中已持续了25年，仍在继续。虽然作为阻碍正法的宇宙中的邪恶旧势力已被消灭，但其细密安排的因素还在起着最后的毒药作用。中共就是宇宙中邪恶势力，又称旧势力，在人间的总代表。在中国迫害法轮功，让中国人和被强制转化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去踩踏师父画像的同时，中共邪党也一直在利用海外媒体，包括自媒体，利用混在学员中的坏人和特务，搞分裂和破坏。特别是最近，他们利用心地不好的人，利用美国的司法体系，针对神韵和师父进行司法超限战，使学员内部的环境变得异常复杂。在某些环境下，还出现了真修者被假修的坏法之徒排挤打压的情况，使一些学员感到困惑。这里说明一下，本文所说的坏人不是指社会上的坏人，而是特指隐藏在学院内部的旧势力安插的起反面作用的人。学员困惑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为什么师父允许法难发生？为什么允许坏人在大法学员中行恶？为何还不曝光藏在学员中搞破坏的特务？为什么在正法即将进入法正人间的时刻，法难不是变小，反而却出现了连师父本人都被起诉的逆天恶行？为何相当一部分海外学员多年来如此麻木，甚至今天也想不起要维护大法？这些问题本质上和25年前的问题是一样的，因为一直有新学员、掉队的学员、重新修炼的学员。个人理解，特务和恶人利用学员修炼中的漏搞破坏也罢，是正法中必然出现的，不足为奇。师父反过来利用这些，让中共自曝邪恶本质，让更多众生看清中共和马列主义的本质，放弃绥靖和幻想，让更多人得救。旧势力一直在利用学员的人心下手，想把大法修炼群体中那些假修的、混世的和不能修的人筛出去。而这个过程中，师父一直在为我们和众生承受大部分剩下来的业力。什么是恶人呢？《精进要旨境界》这一篇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 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师父用最大的慈悲救度着一切尚可救度的生命，能保持善良的生命。同时对学员来说，是不断努力精进实修，融于真善忍大法，还是利用大法，把真善忍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或者安全的生活方式，也体现着学员对正法的坚信程度。为了和真修弟子和真心想修炼的学员交流目前出现的乱象，本文特就今天邪恶的各种表现及我们应如何认识及应对等与大家探讨。一，正邪大战从未停歇。旧势力安排的这场法难始于1999年，当时的形势是中共邪党在中国全方位的污蔑诋毁师父，迫害法轮功学员，无数的学员被抓被关，遭受酷刑迫害和精神摧残，甚至被活摘器官。这一铺天盖地的旧势力操控的来自全宇宙败坏生命的针对大法弟子淘汰式的巨难，都被师父承受过去了，我们经受的只是皮毛。但就是这皮毛也毒害了以中国人为主的无数众生，所以大法弟子才在反迫害中向世人讲清真相，揭露中共的邪恶，洗去世人头脑中对大法的负面想法，从而被正法所救。这场迫害虽然邪恶至极，但身处海外的大法弟子大多数难以感同身受。也就是说，中共最流氓的最残暴的恐怖迫害基本局限在中国大陆，对海外基本上是通过特务渗透和收买海外媒体、政客、华尔街、大学、唐人街、华裔社团、主流社会各重要机构和重要行业等等，乃至直接用大外宣抹黑法轮功，甚至用中共党媒直接在纽约曼哈顿最令人瞩目的位置长期宣传邪党喉舌媒体，不断扩散邪恶能量，让人们循序渐进地习惯于他们的存在，潜移默化地对生活和工作中的中共存在见怪不怪，习以为常。这些都在为最后的发难做准备做铺垫。我们看到了吗？重视了吗？红毯旅游、交朋友外交、孔子学院等渗透，温水煮青蛙，对于把中共邪党和共产党员看作和自己一样的自由社会民众，显然产生了很强的麻痹性和诱惑力，让马列思想意识和中共邪党在海外的渗透活动不再引起强烈排斥和警觉，乃至酿成让美国社会几乎彻底沦陷于极左，实质是共产主义魔鬼。这方面的更多信息可阅读《魔鬼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也正是如此，海外学员中很多人因为学法没有入心，得法时间很长了，还没有领悟修炼的真谛，因此也就没有意识到正邪大战的存在，其激烈程度和持续过程，不愿去认识中国国内那种强权暴力给人带来的恐怖与窒息感的存在。很多人完全忘记了，正邪大战从1999年7月拉开战幕就从未终止。中共在海外的布局和搞事过程和1999年7月之前他们在中国布局、党媒宣传和一次次搞事，先定性后调查、公开骚扰、425成因、武汉电视台事件等等，是同样的套路。在很多学员不悟、心性达不到正法标准、安心享受美好生活的情况下， 师父不但带领学员修炼，而且让神韵演出更是具备了超越世人想象的纯正能量。通过美和善的艺术表现形式，让中共宣传对观众的邪恶污染化为乌有。然而中共邪党毕竟是邪毒之源，这些年来他也一直在利用各种手段试图从内部瓦解法轮功修炼群体。从1992年大法医传出，中共就开始在学员内部安插特务，搞所谓的情报，但大部分带着特殊任务进来的人被大法宏大的慈悲所感召，抛弃中共，真心修炼，成为了真正的大法弟子。不甘心失败，中共又把功夫下在海外，主要是美国，安插特务渗透到学员办的各个项目的高层或重要部门，使大家很难分辨是学法不入心、不修心、不知精进的学员，还是中共特务。中共特务们一直权衡利弊，有些选择了修炼正法，有的卷走中共的特务资金，想在国外过太平日子。那些以真善忍为敌，视法轮功为与党争夺群众的特务，他们抵抗从正面认识大法，善于利用在某些方面执着心很强，在人中有所求的学员去维护保护他们，为他们大开绿灯，到了法难的最后就更放肆，完全无视大法，结党营私，公然破坏。简单讲，就是法难的初期形式是以中共邪党从外部迫害大法，而现在的形式是邪恶利用特务和走向大法反面的人里应外合迫害大法，头尾相扣，旧势力强加的迫害也要终结了。换个角度讲，今天邪恶迫害的表象，也就是中共邪党解体前的回光返照。二，为成就弟子而将计就计。从上面对迫害形势的分析，好像邪恶得到了某些他们想要得到的效果，但我们理解，师父正在将计就计，利用这一迫害形势成就更多的大法弟子。师父向世人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等三篇短文，每篇都与法证人间有关。而对于学员，法难的新的表现形式，乱局中应该怎么做，师父就没再公开给出具体的指导。一些学员还在等，看师父怎么说，却忘记了这是1999年720以后的又一次大考。昨天明慧网一篇文章提到，师父在1999年720之后，一年左右没有说话，发表了一张照片。师父慈悲地看我们怎么做，看世人怎么做。师父静观世人的照片，不是至今仍摆放在明慧网的最上边吗？在那次大考验之前，师父不说话。现在过了20多年，再具体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是不是我们修得太差了呢？我们理解，修炼人应该好好利用这种迫害形式，来看看我们的正信到底有多足，哪些方面还没从旧势力的思维中走出来，能否摆正自己与师父与正法之间的关系。谁是金子，谁是沙子，哪些大法弟子能达不到预期安排的标准，考试就是考试啊。虽然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修中告诉我们，法难是人的难，宗教的难，而不是佛的难。但当99年720法难登场时， 师父为了让弟子能走过来，为了让世人能够得救，自己承担了足以毁掉整个宇宙的巨大业力，旧势力也把师父当成了宇宙消业的机器。我们作为弟子，珍惜师父的付出和承受了吗？还是只顾不断去索取？这一次，师父在经文法难中说，因此我所要面临的巨大压力承受会一一到来，救人难不是说说而已。这巨大的压力和承受又是师父要替我们承担了。这些年来，不少海外学员心存困惑，为何某些地区或项目中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事？要解开这个疑惑，需要从两方面讲。首先，为了救度一切众生，包括旧势力中的生命，我们看到师父在摆平天上的神和地上的人之间的关系，对应学员中的各种心性表现，真修弟子估计或多或少的都能意识到师父正法救人在这方面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另外，从学员的修炼角度讲，我们下世前在上界已经偏离了法而造下巨大业力，在人中的两亿年轮回中也造了不少业，所以许多人的业力是相当巨大的。这些业力怎么消？尽管修炼人的业力大部分被师父承受了，但剩下的部分也无法只凭心性摩擦和身体上的不舒服就能消掉。对于大陆学员，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中国就像那老君的炼丹炉一样熔炼着大法弟子，把那火烧得越旺，就像严酷的考验一样，去人心，去执着。那当然这种煎熬是很难受啊，可是炼出的是真金。从师父的法中，我们理解中共邪恶迫害给大家造成的身心磨难，是不是也起到了消业的作用呢？而海外没有这种危及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安全的迫害，那海外学员身上的业力怎么消？另一些学员困惑的内部修炼环境，部分学员间的尖锐心性观，这是不是都可以用来提高心性，消除业力？不少学员彼此间也有很大的债缘，这些业债不能都让师父去背。尽管学员内部的状态是旧势力安排出来的，但大法将计就计，利用这种邪恶安排来磨练大法弟子，成就大善大忍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也就形成了大家提高心性、提高对法理的认识的最好环境。至于某些因为理解不了这些，用人心衡量师父和大法的人，最终脱离了大法，失去了被救度的机缘，虽然令人遗憾，这也是这些生命自己的选择。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大部分学员尽管还没有摆脱旧势力强加的思维，对法理的认识还没有达到标准，但毕竟凭着对大法的正信闯过来了，使得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会使其背叛大法，这就是正信的伟大。三，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最大使命。师父说大法弟子伟大，为什么？个人理解，虽然我们在人的迷中，但我们比旧宇宙中的神要幸运，因为我们能正面接受大法，正面认识师父，不像旧势力那样自以为是、狂妄自大。以上种种旧势力的安排，也已经按照既定的安排转到了法难的最后一步，公然的在自由社会、在人世中对师父进行司法迫害。 这场中共协党利用美国媒体恶意混淆视听，利用学员队伍中的特务和坏人抹黑神韵和师父，利用美国的司法体系对师父搞超限战，妄图消耗师父和神韵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当我们懂得了大法救人的真谛，懂得了大法修炼的真谛，就会知道邪恶的目的肯定达到不了，但过程中许多来不及明白真相的常人可能会毁掉，包括对法不坚定，对修炼的认识长期停留在感性，停留在祛病健身，根本执着一直抱着不放的大法学员。每个世上的生命都不简单，所以每个生命无法得救都是宇宙中很大的损失。所以越多生命不能得救，越多大法弟子悟性上不来，不能从法上认识法，救人的损失就越大。面对今天发生的一切，面对学员内部不同的认识，真修弟子应该怎么办？虽然谁也不可能真的破坏了大法，但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是什么？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的伟大是和宇宙正法联系起来的，你们最大的使命就是维护法。维护大法就是我们的最大使命。如果我们在人中维护不了大法，那么谈修炼和救度众生就是空话，就是对创世主的欺骗，也是对自身的最大的不负责。如何维护大法？当然，在海外，我们不能像当年在中国大陆那样去上访，必须理智的、专业的去做。但首先，大法弟子护师护法的心得动起来。当我们从整体上针对中共的跨境镇压发正念时，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正念之场，从另外空间抑制和清理邪恶。修炼有素的、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英语能力强的弟子，如果都能起到向美国政府，包括即将上任的川普团队讲真相的作用，就能在已经形成的全球反共大形势中顺势而为，从人的表面制止邪恶的攻击。何为修炼有素？就是在个人修炼上有扎实的基础，对正法有深刻的认识，有清晰的理性思维和对人事的正确的逻辑认知。其实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早就讲过，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不知道怎么做，那就是本性还没有觉悟，或被人的观念和执着障碍住了。另外，如何对待学员中的特务和坏人呢？师父是本着最大慈悲救一切尚可救度的人，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也讲过，还有一些人呐，还在做着一些不可告人的、很肮脏的事，对不起大法的事，对不起大法弟子称号的事，我也没有把你另眼看待。在最后你走不向圆满的时候，你自己要对你自己负责。师父不是在吓唬谁，谁错过了这个历史机缘，谁错过了这次机会，当你明白了你错过的是什么的时候，叫你活，你自己都不想再活了。不要觉得师父老是慈悲，你们就拿师父的慈悲来不当回事。大法弟子是有标准的，法也是有标准的。师父看你真着急呀，师父看你真着急呀。别看师父今天这几句话说得重，也许我不用重锤已经不行了，我救不了你也是我最大的遗憾，你要能像我这样着急就好了。那我们就用师父的这段法 对那些在大法学员中正在行恶或准备行恶的人再一次劝善吧。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在维护大法的过程中，不能忘了向内找，净化自己。师父多次告诫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无条件地向内找。每个个人，每个项目，都要看看自己的哪些不符合法的思想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哪些不正或不够正的行为被邪恶钻了空子。为什么我们没能做到无漏？怎样才能亡羊补牢？作为真修弟子，做违反大法原则的事肯定不可能，但有时却会在一些看似小事的问题上长期不修心，结果被旧势力钻空子，成了迫害我们的借口。你有什么人心长期不放，旧势力就会从这些地方下手。很多人心是学员之间互害，放纵人心，而不是比学比修造成的。自私、自负、恭维、妒忌、争斗、懒惰、遇事推责任、精明算计、巧言令色、把撒谎当本事等等等等，人中的各种道德败坏后的问题，中国人被党文化毁坏后产生的问题，是否也都在折射着大法弟子这个修炼群体中残留的问题？结语：师父早就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中告诫过我们，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正邪大战是发生在包括人间在内的所有宇宙空间的战争，是在大审判前旧势力与创世主抢人的最后大战，由众多的战役组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同修们，我们该吸取教训了，不能只停留在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维护大法才是我们的最大使命。不再用人心对待修炼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才是正道，才是在法中修。在正邪大战的最后关头，在修炼大考和对人间拜物的大清理已经开始的历史时刻，今日不醒，更待何时？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亡羊补牢快做好》，作者安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5日。最近在网上看到了邪恶在美国搞舆论战、法律战，直接针对师父对大法进行迫害，也看到美国同修对此形势发表的认识交流文章，特别是12月20日明慧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正邪大战和又一次大考》，文章的副标题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最大使命是维护大法》。这个同修理性的切中时弊的认识我很赞同，同时文章指出的一些现象引起我的认真思考，所以想在此文中以一个大陆大法弟子的角度给予一些补充，供同修们参考，共同走好这一正法过程。在美国出现这样的法难，要问谁？在同修的文章中提到，学员困惑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为什么师父允许法难发生？ 为什么允许坏人在大法学园中行恶？为何还不曝光藏在学园中搞破坏的特务？为什么在正法即将进入法政人间的时刻，法难不是变小，反而却出现了连师父本人都被起诉的逆天恶行？为何相当一部分海外学员多年来如此麻木，甚至今天也想不起要维护大法？坦率地说，我看到美国当地同修还有这样的困惑，很震惊。同修在问谁？在向外找吗？这一定不是少数，否则可能就不会发生这场法难了。我们在法中修炼了几十年了，师父讲了多少法？可以说，我们在现实社会中遇到的每一件影响我们修炼的事，师父在法中都讲了。可是，有这些困惑问题的同修，你学了多少遍？你记得多少法？耶稣的真正弟子会不会问耶稣，你为什么还会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你真的是神吗？我记得曾经在明慧网看过一位同修的文章，里面讲到大意是，一个旧宇宙的神讽刺地说，你们大法弟子多么了不起，连你们无所不能的师父都被你们拦住了。师父已经告诉我们，师父有回天之力，前提是弟子能不能放下人心，正念十足。救度众生本来是大法弟子自己立下的誓约，是大法弟子的事，而师父为了帮助弟子能够兑现誓约，圆满修成，亲自带领弟子创办神韵艺术团，广救众生。我们大法弟子有没有倍加珍惜，利用这个宝贵的机缘，参与救人的同时，在修炼上提高上来？还是仅仅忙于做事，把做事与修炼分离，把做事多少当成了修炼的提高与否？包括做媒体、自媒体的同修，个人理解，就是因为很多大法弟子到现在还不能被人说，还不会向内找，遇到矛盾向外研究，在修炼上有那么多的漏，迟迟不能提高。原本应该在心性的不断提高中消去的摆在不同层次上的业力，没有消而积累下来很多。邪恶一心要淘汰这样的学员，在正法的最末后是一定要下手的。建议大家多看看师父的经文，远离险恶和惊醒。在正法的最后，邪恶的力量已经弱之又弱。如果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真修实修者，法理清晰，分得清真正的好与坏、善与恶，站在法上理性对待矛盾，将正气而不是人情泛滥，不陷在常人的立场上，甚至抱着幻想去评论常人中的人和事，能够坚定正信师父和大法，邪恶又怎么敢发动这场迫害？特务坏人又怎么敢在我们的正念之城中存在？所以我们真得好好问问自己的心。在中国大陆，当我们一听到有消息传来说邪恶准备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实施什么迫害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家一起发正念，用整体的力量铲除邪恶。坚持一段时间，最终这个迫害安排烟消云散。在大陆同修个体修炼中也是这样，当某个同修听说或感知到邪恶要对自己实施什么迫害时，都会长时间发正念，清除邪恶，坚持多日，邪恶的迫害安排自然就不了了之，不存在了。我本人也有过多次亲身经历。师父曾多次讲过这样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说，所以眼睛不要老是盯在表面上的人，解决那些背后的因素，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使形势发生变化，才能使人发生变化。 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呢，正念足一点，什么都会被大法弟子改变，邪恶也会被清理掉，那坏人算什么？那几个坏人不是邪恶在操控干的吗？邪恶被清理掉的时候，你站在那人面前，他敢对你说一个不好的不字吗？对神他不敢。师父6月5日发表了经文《法难》，这是直接给弟子们敲警钟，再一次给弟子们做好的机会。可是我们还是不悟，依然麻木，没有积极行动起来，整体发正念铲除邪恶。一直等到8月份邪恶操控《纽约时报》开始发表攻击大法和神运的文章，陆续到12月份一共刊登了8篇迫害文章，据说还计划继续发文打压神运艺术团。更为恶劣的是，邪恶同时在11月份操控一个前飞天大学学生台湾人张某某出面，为中共在美国跟法轮功搞法律战，甚至直接起诉了我们的师尊。特务坏人在网络媒体、自媒体上污蔑诽谤就更多。这场法难就这样，在邪恶几乎没有受到大法弟子整体强大力量的阻击下，真实的发生了。在中国大陆，要协调整体一起做什么事情很不容易，还要冒着安全的风险。在美国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美国同修却不重视，让我们深为叹息。所以我们真得找找自己的问题，不要再向外看。迫害既然已经发生，我们该怎么办？痛定思痛，亡羊补牢。现在我们要赶快做好，还不算晚。美国同修在文章中已经说明，维护师父、维护大法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最大使命。我想说，这是我们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首先要做到的，否则谈不上助师正法和助师救度众生。在正邪大战的主战场中国大陆，邪恶一直没有放松迫害。12月20日，明慧网各地简讯及交流中看到，成都市高新西区合作街道办事处及两个社区共同制作大型宣传展板，分别摆放在4个地方，公开攻击法轮功创始人。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不可不警醒，牢记我们护师护法的责任，在对美国发正念的同时，也需要对我们各自地方开始发正念，不能让迫害发生。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正邪最后的一场大战，但无疑这是一场正邪大战，也是对大法弟子的一场大考。我们不能消极松懈，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切切实实向内找自己，放下一切人心、人情、人念，使邪恶没有迫害的借口，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目的，才能够完成我们的誓约，圆满归位。2024年12月，政见网一篇文章叫《梦中所见果位》，这位同修在梦中看到当地有果位的大法弟子只是少数，大部分还没有果位，虽然还有机会证得果位，但是时间很少了，需要努力赶上才行。看到此文真是很震惊，想想自己怎敢不努力。同修们，时间很少了，让我们珍惜师父的无限慈悲，抓住师父给的最后机会，证得我们各自的果位。以上仅为个人当前层次的认识，恐有偏颇，大法有更深的内涵，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实修不松懈，跟师父回家。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9日。我今年69岁了，前年儿媳生小孩，儿子打电话让我去帮忙带孩子，我想去就去吧，这一去可就陷到情中了，一天忙到晚，做饭、洗衣服、带孩子、打扫卫生，就这样放松了修炼。有一天，我感觉手臂抬不起来了，好像没了知觉。我没有害怕，不一会儿就好了，我也没在乎，就过去了。就这样过了几天，右手臂又抬不起来了，我用左手试着往上拖，也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心想，这会儿多亏没抱孙女，要把几个月的孩子掉到地上不摔坏了，真是后怕。我想不对劲，身体出现这个情况不是偶然的，这不是常人的脑血栓症状吗？我不承认它。过了一会儿，完全恢复了正常。我开始向内找自己，我问自己，你一天到晚学了多少法？忙的有时就学半讲，学法时心还不静。你出去讲真相了吗？你做该做的事了吗？没有，一天到晚为了情还忙个不停，为了儿女情忘了自己大法弟子的使命，这样长此下去不行啊，危险啊，那不变成常人了吗？我想该回家了。儿子在家办公，儿媳没有上班，孩子也好带了，两口子带一个孩子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为什么不悟？我决心已定，回家。第二天，我心平气和地跟儿子和儿媳说，我也该回家了，你们也知道我是练功人，我要有我的修炼环境，孩子呢，你们也能自己带了。儿子说，妈，你回去吧，你都快70岁的人了，按理说我们应该照顾你了，还要您为我们劳累。儿媳也说，妈，谢谢你的照顾，这段时间你也受累了，你回家好好学法练功，你身体好我们也放心了，我们支持你练法轮功。我还真没想到他们就这么痛快地答应我回老家了。我在儿子家给带了9个来月的孩子，回来后我大量的学法，出去救人讲真相，送真相，做大法真相台历，打印真相币，出去贴真相。我现在回来1年多了，再也没有发生手臂没有知觉的现象，感谢师父的点悟。同时我悟到，修炼真是严肃的，修炼不能懈怠。再有，我从儿子家回来，和我住上下楼的妹妹同修说，你就别做饭了，咱就一盘火吧，还省水省电省气，总之什么都省。我想这可是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再说我也不爱做饭，妹妹就给我多添一把米吧，我是姐姐，她是妹妹，就多受点累吧。我比她大好几岁呢，都是自家人，谁多干点少干点也没什么。所以一天2顿饭都是她做，连碗她也不用我洗。老母亲已经90多岁了，平时洗洗涮涮的也都是妹妹承担，我心安理得地跟着吃现成的，什么也不干。吃完饭，碗筷往饭桌上一放就走人。弟弟小妹妹们买来好吃的，我也照样吃，占便宜，不把自己当成练功人，没有严格要求自己。有一天，我突然感觉两条腿好重好重的，迈步还挺费劲的。自己还不悟，心想，岁数大了，这腿脚真是不一样了，以前也不这样啊，就顺其自然吧。可后来就更严重了，一吃完饭起来可费劲儿了， 站起来挺好一会儿才能迈步。我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就像80多岁的老人。我想不对劲了，一定是心性出了问题，自己还没找到。有一天，一同修说，你还在你妹妹家吃饭呢，还当大和尚啊，自己做饭吃吧。我心里想，是呀，我不能老这样下去呀，已经在人家吃7-8个月的饭了，虽然不白吃白喝，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呀。第二天，我就自己立火了，突然我的腿好了，也不一拐一拐的，腿脚走起路来越来越轻了。我心想，师父啊，弟子悟性不好，老犯错误，对不起恩师。我向内找，找到了很多的心，跟妹妹一起吃，为了省钱，不是利益心吗？自己不爱做饭，不是安逸心吗？还有占便宜的心，那不是严重的私心吗？这些心不去掉，能修圆满吗？今后我要以法为师，多学法，学好法，做好3件事，在修炼路上去掉各种执着心，做到真修实修，返回自己真正的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修口走出磨难》，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1日。我怀着感恩的心情与各位同修分享近期的一些修炼体会。一、悟到修口之后。2024年6月1日和2日两天的凌晨，迷迷糊糊中都是被后背脊椎疼醒了，痛得睡不着了，起来开始练功，一边练着一边想，是不是师父给我宵夜了？因为大概2年前，脊椎和脖颈处就痛过一次，当时脖颈处就像着了火一样的难受，脖子僵硬，不敢向右边扭头，那时我也认为是师父给弟子宵夜，所以那次痛了好多天才挺过去。这次有3处剧痛，脊椎的中间一节骨头，右大膀缝2处剧痛，除了左膀不痛外，后背上半部整个处在疼痛之中，睡觉时痛得不知身体该怎样躺才能舒服些，但练功没有受到影响。2024年6月2日早上，我坐在电脑前一边操作一边思考，这一切的发生是自己的哪方面心性出现问题了？忽然想到后背痛，不就是背后议论别人招致的吗？这几天，小组的一位同修老是说他原来学法小组的某某同修如何。我说，不要在背后说同修了，要说就当面说吧，咱们修口吧。同修说，他们当面也互相指出对方的执着，所以今天说某某同修也不算背后议论。我觉得这样做还是不对，但这位同修说话总好在最后用反问句，你说是不是？这也许是同修说话的习惯吧。我有时嗯一声没把握住，就根据自己的观念妄加评论了。因为最近自己想在修口这方面修一修，但还是没做到。哎，师父，我错了。我一边向内找着，一边和师父承认错误。突然那块疼痛的脊骨不痛了。当我再次找到和家人间的利益心的时候， 绑缝的两处剧痛也瞬间消失了。当我本能地把头和僵硬的背扭向师傅的法相时，嘴里不由地说：“师傅，疼！”再扭过来时，整个背的上半部疼痛也瞬间消失了，僵硬的脊背一下活动自如了。是慈悲的师傅替自己承受了巨业，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谢谢师尊。二，再修口。2024年7月的一天中午，我到了女儿家，就和女儿悠闲地说话，说着就说到女儿他们科主任的事了。女儿说，他们新来的总经理和科主任内斗，科室的另两位巴结老总，女儿和新招聘来的文员每天被夹在中间看他们斗，心里很不是滋味。科主任还说，某某侄女儿，你一定站在姐这边帮姐啊。我说，现在看你们主任挺可怜的，当初你应聘时他却为难你，什么你要来工资是定薪，而且应聘的是人事科的文员，却把你调到生产科。女儿说，咱也不会落井下石，反而挺同情他，看他被折磨得脸上光长斑了。我说，换别人肯定会落井下石，可咱们要当好人。这时女儿科室同事打来电话，这话题就此打住了。过了两天，我就觉得口腔右下缺牙的那个空隙不得劲，我和丈夫吃晚饭时觉得那个空隙突然长了个硬脓包，而且能试出来它正往大长，疼得我连饭也不想吃了。我和丈夫说了一句，丈夫也没理我。我心里有点无奈，想自己修的真是太差劲了，不知自己哪里又出问题了。我离开饭桌到自己屋里坐下准备发正念，离九点还有15分钟。这时我的心情很低落烦躁，强迫自己向内找，找自己哪儿犯错了，被邪恶钻空子了。我心里想，该找啥呀？忽然想到，这不还是修口的问题吗？哎，这两天又忘了修口了。那自己这两天都说啥话了？我仔细地回忆着。我就想，和女儿打听，议论女儿单位的事，这不又是党文化的背后在议论人吗？那为啥要打听议论呢？和女儿说的话，表面上看没错呀。那自己说这些话是真的同情女儿的科主任呢，还是……哦，原来同情的背后是自己对女儿的担心。因为女儿在哪儿都干好自己的工作，不争不抢，对谁也没有威胁。自从被调回人事科，科主任对女儿很信任，年底加薪。主任能给女儿说上话，能多加钱，这不是利薪吗？以前这位主任呼风唤雨的，现在被现任总经理边缘化，甚至想要开除他，自己担心他走后，再上来的主任对女儿能照顾吗？那这不是得失的心吗？哎呀，原来这些心的背后不都是对女儿的情吗？就在这时，忽然发觉刚才还痛得让我受不了的那个脓包没了，用舌尖试探那个地方，只感到有一点点松弛的肉皮，真的好了。抬头一看时间，将近九点半，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常常下决心要修好这个口，可遇事还是不断地犯着同样错误，真的是让师父操心了啊。交流到此，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让我思绪飞扬，水向这大海流淌，云朵在随风飘荡，每天太阳升起落下，天地万物谁在执掌，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